忧虑或者任何一种情绪都是上帝造的，所以本身不一定是坏的。耶稣在科西玛尼园里面有忧愁有忧虑，保罗、耶稣都忧愁人的不幸，圣灵和天父忧愁人会犯罪。哥林多后书第七章就是说，所有的情绪包括愤怒包括忧愁都可以是对的也可以是错的。简单的说，出于信心的就是对的，没有信心就不对。但什么叫出于信心，这就很难定义了。加文说，信心是因为上帝的工作，我们能够产生一种对上帝正确的认识，这个认识底下的生活态度是信心。这个我想是比较最接近理想的一个定义了。因为上帝的启示，因为耶稣基督的工作，因为圣灵帮助我们，我们就知道我们活在一位慈爱全能的上帝手下。这种认识让我们生活有信心。那么信心必须出自神的话，神的灵，不能出自物质的丰富。如果出自物质的丰富，身体的健康，那你都会灰心的，都会失去信心的。因为物质的东西再多会朽坏不可靠，肉体再美好都是受造物。我们常常信的是钱，信的是健康，信的是儿女，信的是国家，信的是武器，这些有的抽象有的不抽象。不管怎么样，这些东西都不一定是坏事，但是这些不可以成为我们信靠生活的一个基础，这些都是我们使用的对象。物质是神造的，很好，但是不是基础。生命的基础，生命的喂养，生命的来源，生命的持续，是借着耶稣基督的。生命的基础是什么？我大概会说，生命的基础是阳光、空气、水，那么还有食物。那么如果要食物，那么就需要有钱来买，所以钱也是一个基础。如果我小时候没有钱，那就父母养我，所以有好父母是我生命的基础。我们大概都会这样想，我们也再一次不否认这些事情。不过我们要记得，不管是父母，不管是金钱，任何东西都来自神。约翰福音一章四节说，生命在他里头，他是耶稣，这生命是人的光。人有了耶稣，有了耶稣的话，有了耶稣的道，就有生命。约翰福音六章六十三节，叫人活的乃是灵。再一次，我们从表面来看，叫人活的是空气、阳光、雨水、食物、健康的身体、好的心脏、好的肺，这些都是叫人活的。那因此我们也非常承认一件事，叫人活的东西总有一天会用完的，我们的身体有一天会衰竭的，这些东西都会坏掉。也许有一天科技可以很进步，可以让我们不断的换内脏或者人工的这些东西，但是仍然不能够让我们有永生。各位你自己想一想，我们现在过的日子，给你再过一百年、两百年，我觉得会很无聊哎。你坐那个 cruise， 坐那个游轮，天天大吃大喝，会无聊的。永生不是只是延续的吃喝玩乐，永生一定是跟神相交，永生一定是有圣灵帮助我们。肉体是无益的，并不是说肉体真的没有用，而是肉体不能给我们永远的生命。然后他说，我对你们说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所以神的道和神的灵不能够分开。那么生命是需要有圣灵。原来亚当夏娃受造有了生命，也是神吹一口气，气原文就是灵，吹一口气到我们的身体里面，我们就成了活的人。诗篇讲，你收回你的灵，收回你的气，它就死亡。中国人也会说没气了，或者断气了。气和灵和话有力量，我们有丰富的圣灵，我们有丰富上帝的话的时候，我们有丰富的上帝的能力和爱。 所以罗马书八章二节说，赐生命圣灵的律，讲简单一点就是圣灵赐下生命，在基督耶稣里释放我了，使我脱离罪和死。肉和灵都是上帝造的，上帝的灵让我们能够活得更积极更正面。当上帝的话，当圣经的话感动我们的时候，圣灵有感动，我们可以有重生的经验，能有那种跟上帝相交的经验。我们活着是靠着神的话，我们活着是靠着上帝的灵。不是说我们不需要吃喝，但是我们知道这些东西之所以有，是上帝无形的话所造的。这些东西之所以能给我们不管短暂的长期的生命或力量，是上帝圣灵的工作。那么当我们不太了解圣灵的时候，我也建议各位下次看圣经碰到关于灵的字你不太懂，你就把它换成信心。因为圣灵给我们信心，叫人活的是灵，叫人活的是信心，真信心出自圣灵。不否认金钱的重要，我们非常肯定金钱的重要，不否认科技的美好，我们肯定科技的美好。我们基督徒对新的事物，对这些东西进步的东西并不是排斥的，我们愿意进步，我们愿意学习，我们愿意试新的东西。但是不管新或旧，我们还是定睛在神的身上，我们听神的话而活，我们信神的话而活，我们靠着圣灵而活。对圣灵渴慕，我们就会得到饱足。世界上只有上帝，只有上帝的灵是你寻找就寻见，你渴慕就得着。不轻看任何肉身的东西，物质的东西，科技的东西，文明的东西，因为都是上帝造的，所以基本上是好的。但是不要让那些变成我们的神，最容易变成我们神的往往是金钱、美丽或者是健康，都是好东西，但是它不足以撑起我们。我们在人间如果要把受造物的支撑力等于上帝的话，任何东西撑不下去的。你要在家里面做一个顶天立地的丈夫，撑起全家，应该的，但是你需要有上帝给你力量，要不然我们撑不久的。我深深感觉在教会里面需要更加体会到这一点，我们需要上帝的恩典，上帝来托住我们，否则我们会耗尽我们的资源。当你把一切的东西盼望放在足够的金钱、孝顺的儿女身上的时候，儿女不一定可靠，不是说他们一定会变坏，而是他们也有他们自己的事。人间没有可靠的东西，受造物没有永恒可靠的，所以神常常提醒我们一定要仰望他。我还是说，当我们仰望信靠上帝的时候，不等于我们不吃不喝，不等于我们基督徒就是活在仙境一样，没有，我们也吃也喝，我们也需要书籍，我们也需要医生，我们有这一切，但是我们的信心对象是上帝。求神帮助我们，在十二章里面耶稣说的就是，你不要忧虑，你先要有一个信心，你不要忧虑这些东西从哪里来。我们希望我们的名声，我们的空气、阳光、雨水能够都是不污染的，我们希望我们生活吃的喝的尽量的健康，我们希望尽量保健，都是对的。但是也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对上帝有信心，对上帝的话、上帝的救恩、因着圣灵的工作有信心。十二章里还有几个谈到这个信心的，譬如说十二章十三节，众人中有一个人对耶稣说，夫子，请你吩咐我的兄长和我分开家业。耶稣说，你这个人，谁立我做你们断事的官给你们分家业呢？分不一定不对，耶稣不是反对分，耶稣不做分的工作，因为第一个他有更重要的事要做，他要做救赎的工作，救恩和传道的工作。 第二，他要人免去贪心。十三节，于是对众人说，你们要谨慎自守，免去一切的贪心，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。我们中文圣经翻不在乎家道丰富，翻得有点文绉绉的，原文直接翻译就是人的生命不在乎有钱，这很好懂。那么提摩太前书六章十九节说，我们要持定真正的生命，再一次持定生命，得到生命，正确的就是信靠上帝的话。耶稣说不要贪婪，要有信心，就是你渴慕一个东西但对上帝没有信心了，就容易出问题了。他就说了一个比喻，也是我们熟悉的，十六节就用比喻对他们说，有一个财主田产丰盛，自己心里思想说，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？又说我要这么办，要把我的仓房拆了，另盖更大的，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财物，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，灵魂啊，你有许多财物积存，可做多年的费用，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。神却对他说，无知的人啊，今夜必要你的灵魂，你所预备的要给谁呢？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。耶稣绝不是说财主不好，耶稣也绝不是说田产丰盛不好，耶稣也绝对不是说盖仓房不好。你的出产太多了，装不下，你除了盖一个仓房以外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？你让它烂到那里吗？盖仓房不是坏事，约瑟也盖仓房，但是那是出于信心，那是出于上帝的指示，那是出于智慧。财主有钱盖仓房都不是错误的。事实上我们再一次看到，在路加福音里面很多地方讲到，一个人得到上帝的恩典实在不是他有什么了不起，譬如说财主和拉撒路的故事。拉撒路之所以上天堂，之所以能够死了到亚伯拉罕的怀中，不是因为他穷。拉撒路能够死后到神的那里去，我觉得要表达一件事，就是我们是完全是蒙恩的，我们没有任何功德可以夸口。同样财主下地狱也不是因为他有钱，财主下地狱也不是他做了坏事，他还允许拉撒路在他家吃剩下的东西，应该算不坏了。他后来跟亚伯拉罕的对话我们就知道了，他错在哪里？他错在没有信心，他错在没有把上帝的话放在心上，所以他每天忙很多的事情，他忽略了上帝，没有把上帝当作唯一依靠的对象，那就愚蠢了。这个财主也没有什么坏，也没有什么不好，但是他没有依靠上帝的心，这就不富足。耶稣不是反对存钱，不是反对盖仓库，耶稣要我们有信心。财主就是没有信心，没有信心迟早会没有爱心，因为信心让我们领受从上帝来的爱。没有信心迟早我们会越变越坏的，没有信心我们的良善没有基础就会无限制的积蓄，因为你怕嘛，你怕没有就要存更多的，就会存积积蓄。那么不管怎么样，我们对神要有信心，要能够相信他眷顾我们。这个态度希望不是让你们觉得是很随便的，是很不担心这个世界会发生什么坏事。人无远虑必有近忧，我们会担心也是好事，但是再一次说我们要有信心。二十二节，耶稣又对门徒说，所以我告诉你们，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，为身体忧虑穿什么，因为生命胜于饮食，身体胜于衣裳。生命不只是吃喝，生命是信靠耶稣，连于耶稣。那么保罗对提摩太也讲，对那些今世富足的人，他说不要骄傲，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，只要依靠后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。各位，我们基督徒对吃喝玩乐，对穿得漂亮， 长得漂亮，我们一点没有否定的态度，我们非常肯定，因为这是上帝造的。我们只是说这些东西因为它的美好容易让我们忘记上帝，所以如果你今世富足，那你好好的享受吧。但是嘱咐他们行善，在好事上富足，甘心施舍，乐意供给人。你认识上帝给你的丰富，给你的美好，你就大方，你就乐意分享。第二十四节，你们想乌鸦也不种也不收，又没有仓又没有库，神尚且养活它，你们比飞鸟是何等的贵重呢？各位，耶稣不是不知道他们也很辛苦，耶稣是告诉我们要相信神会眷顾你。要相信神会眷顾你，不是你就不上班不工作，我等天上掉饼来，而是我在辛苦工作的时候，我存着一个感恩的心，我知道神在眷顾。二十五节，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？这最小的事你们尚且不能做，为什么还要为忧郁其余的事呢？你想百合花是怎么长起来的？它也不劳苦，也不纺线。然而我告诉你们，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，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的一朵呢。你们这小信的人呐，这是耶稣提醒我们的。野地里的草，野地的花，野地的草，今天还在，明天就都在炉里。神给他这样的装饰，何况你们呢？所罗门最荣华的时候，他的荣华不及花的一朵。那么我们，神给我们神儿子的形象，给我们神的灵，我们不要以为肉身的满足就是一切，我们需要上帝的灵来满足我们。当我们没有上帝灵的时候，我们就对物质有无限的要求，那就会作恶了。耶稣说，你们不要求吃什么喝什么，也不要挂心，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，你们必须用这些东西是你们父知道的。还是一句话，有信心的人不一定是乐观，不一定是很达观。耶利米就是泪眼的先知。还是你相信上帝在掌管，以至于我们在任何环境下我们能够交托，我们能够放心。所以耶稣提醒我们，第三十一节，你们只要求他的国，这些东西就必加给你们了。我们要相信神会供应，我们相信神是信实的，包括神借着我们的努力来供应这一切。那么神的国不在乎吃喝，只在乎公义、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。愿我们多求神的国和义，多求神的义在我们身上。三十二节，你们的小群不要惧怕，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。那么我们要有信心，耶稣下面的吩咐也是叫我们有信心。三十三节，你们要变卖所有的周济人，为自己预备永不坏的钱囊。意思当然不是我们要照字面来这样做，意思还是我们不被金钱牵绊，我们的心在神那里，我们的宝贝在那里边。在路加福音十二章里面有很多看起来耶稣叫我们就是放心吧，上帝会供应一切。我说的那意思并不是说我们懒惰，而是我们真的知道上帝在眷顾我们，我们真知道上帝爱我们，我们真知道这个世界这么险恶，但是神有预备，神会恩待他的儿女，我们知道。那路加福音十二章又有一个部分讲到的刚好相反，我们的生活很紧张。放松不是说我们就不紧张，紧张也不是说我们就不能放松，重点还是我们要有信心。那么十二章三十五节开始讲的一个例子也非常奇怪啊，你们腰里要束上带，灯也要点着，自己好像仆人等候主人从婚姻的宴席上回来，他来到叩门就立刻给他开门，主人来了看见仆人警醒，那仆人就有福了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主人必叫他们坐席，自己束上带，近前伺候他们，或是二更天，或是三更天来， 看见仆人这样，那仆人就有福了。各位，这是上帝的话，意思当然不是人间会这样。上帝的话的意思是，我们对上帝要常常有期待，有预备。这里也不是说我们天天不要睡觉，在等耶稣再来。我已经讲过很多次，该睡觉的时候就睡觉，耶稣来的时候，你该看电视的时候就看电视，你该睡觉的时候就睡觉。不要以为你天天要等耶稣来，天天要在那里传福音，耶稣来看到你传福音就觉得很高兴。没有，神要我们在世界上做什么，该休息的时候休息。要警醒的是我们的心，我们的心不要被任何的东西抓走了。神是我们唯一的依靠，任何时候都是。耶稣为了要我们明白我们需要警醒，耶稣先说他好像半夜三更回来的主人，下面马上转一个口，他好像半夜三更来的贼。39节，家主若知道贼什么时候来，就必警醒，不容贼挖透房屋。这是你们知道的，你们也要预备，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，人子就来了。耶稣为了让我们明白，他不惜羞辱他自己。耶稣做过很多比喻，我像好牧人，我像羊的门，我像磐石，我像一个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。耶稣也羞辱了他自己，耶稣居然说他像个贼呀。当然不是耶稣会偷东西，而是耶稣来的时候会使我们措手不及的。那么我们就要在任何一个时候，当耶稣来的时候我们都预备好。那我们怎么在每个时候都预备好？再一次，不是我们要不睡觉，再一次也不是我们要处于一种高度紧张的状况。刚好相反，神要我们在任何一个时候对神都有信心，也就是任何一个时候都能够安息。当圣经讲到你要警醒的时候，你要想到要安息。当圣经讲到我们要安息的时候，你也想到要警醒。圣经常常把两个相反的观念放在一起，要我们缺一不可。另外一个观念就是，对神要有高度的敬畏害怕，但是对神要有高度的亲近渴慕。我们喜悦上帝，但我们敬畏他，我们非常的警醒，但是我们也非常的有安息。就求圣灵帮助我们的心，总是心里想着主，总是心里被圣灵引导。我也讲过，我们在美国读书的时候，我在餐馆打工，那么通常打工完了以后，我就马上赶回家。他们说干嘛赶回家，我说太太在等我。哎呀，你真是好胆小。后来有一次我就没有回去，也陪他们一下。今天怎么不回去？我太太回台湾了。回台湾多久？2个月。这些家伙就纷纷讲老婆不在的时候如何把女朋友带回家里，然后说为了保险起见，你一定要确定他的飞机起飞了。有人说哦，飞机起飞不够安全，你还要确定他到达了目的地了，因为也有天气不好折回来，到达目的地你也要小心啊。到达目的地有的时候他为了给你一个 surprise 提前回来了，那就麻烦了。各位，太太不在，先生有什么办法能过得很平安的日子，不是在紧张，不是在担心太太回来了怎么办？有什么办法？就是过一个正常好像太太在的生活嘛。如果你是趁着太太不在要做错误的事情，各位，你什么时候什么地方都不安的。你太太真的已经回台湾3个月了，打岳阳电话过来了，你又怎么知道她不会安排侦探在你旁边侦查呢？你要有一个很平安的心，就是你对她忠实嘛，她不在的时候跟她在的时候一样的生活。我们对主也是一样，任何一个时候就好像神在我们身边一样。耶稣说的警醒就是这个意思。 我们求主帮助我们，我将你摆在我右边，因你在我旁边，我便不致动摇。我们常常尊主为大，求主在我们身边扶持我们，这个叫做警醒。第四十节，你们也要预备，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，人子就来了。我们还是一样求主帮助我们，我们活在世上，我们需要吃，需要喝，我们需要有安全感，我们需要有好的政府，我们希望有好的配偶，我们希望有好的社会制度，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平安。到底什么样才能平安？我也并不反对我们做一些预防的措施。现在年纪大了，常常听到一些，包括我们教会的一些弟兄姐妹，就是希望我们买哪一种保险。各位，我觉得都是很合理的，不过你还是要有信心，否则你担心担心不完的。我以前就听到说，你买保险退休以后有什么样的保障，可是这个保障不包括万一你得了老年痴呆，需要有一个外佣照顾，那个费用呢？所以我们买的保险要有防老年痴呆的。那么但是老年痴呆如果没有得到，还可能得癌症。就我的意思就是说，你要绝对的安全没有的，绝对保障没有的，你要有绝对不会被小偷解破的锁没有的。我们只能依靠上帝，在依靠上帝之下，我们所做的防御措施合理到什么地步，个人可能不一样。我们也不太能够说哪一个人做的就一定最对，有头脑的去分析去做是对的，有头脑有计划的去建仓房以防万一，这是对的。但是你不要在神面前贫穷，你要依靠上帝，否则这一切都不可靠。让我们警醒等候，让我们随时不放松自己，然后另外一方面，让我们随时放松自己，在神面前有安息，这两个不矛盾，这两个是所有的基督徒都应该有的态度。我们信靠上帝平安入睡，信靠上帝气不喘心不惊，信靠上帝随时 alert 都有。我们希望我们的平安是真的平安，是信神而来的平安。我们希望我们的警醒也是真的警醒，是信神而来的警醒，让我们的生活能够过得在罪恶的世界里能够有平安，在混乱的世界里能够有盼望，在残酷的世界能够有爱。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，求主同在，我们实在谢谢你，你对我们的恩典丰富，你的慈爱何等广大。我们求主帮助我们，罪恶的世界，罪恶的人，死亡、疾病、失业、破产，莫名其妙、无妄之灾都随时在我们身边。我们看到别人这样，主，我们有的时候自己也在压力之下得了各样的病症，主，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因着你的话，因着你的圣灵，我们有信心，我们知道你对我们的慈爱和怜悯，使我们在信心中，我们的警醒和我们的安息都合你的心意，都能让我们的生活在罪恶的世界过得更平静更有力量。我们求主帮助我们，当中若有人在软弱当中，不管是身体的、财务的或者心灵的，我们都恳求加添力量。我们知道人软弱的时候可以软弱到什么地步，主啊，但是我们更知道你的可靠可以可靠到什么地步。我们谢谢你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